你们今天拜观世音菩萨靠的是什么力量？靠的是精神的力量，有精神力量才能转为信心，没有信心什么事都做不成功，没有信心你就永远看不到光明，看不到前途。
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对修心非常重要，因为有了这种信心，你才能勇往直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。
师父说，当你没有信心时，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
师父还说，比如当一个家庭面临崩溃时，如果这对夫妻不想解体，就要靠信心和精神来寄托支撑，认为婚姻一定会转好的，婚姻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但是这种信心能否维持，是要靠感官。
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。首先，这位同修分享到，准提菩萨圣诞念108遍准提神咒，让右腿疼痛当天好转。4月22日，我儿媳妇说要出去跟人家谈什么业务，她叫我帮她求菩萨，帮她念准提神咒，我叫她自己求。她在求时，我嫌她嘴笨不会讲，我就帮她求了。等到下午，我的右腿就开始痛了，以后几天就一直痛，药也吃了，理疗也做了，就是不见好转。家人叫我去医院看看，我说去医院也医不好我的腿，知道我这是悲业。我只相信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只有菩萨才能帮我医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天天烧小房子，3天2头就去放生。5月5日，我早上上香求观世音菩萨帮助我，求南无准提菩萨。我念准提神咒108遍，到了中午我的右腿就没那么痛了，到了下午就好了。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南无准提菩萨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法喜分享跟母亲不住在一起，今天跟母亲沟通才得知他手上长了猴子有段时间了，昨天突然有熟人跟他联系，说可以安排他把这个猴子点掉，还帮助他把耳朵上的痣也处理了下，从痣里面取出来了一些东西，说不处理的话可能会变不好，昨天把问题都一起解决了。突然想起昨天帮父母放生了40斤鲤鱼，其中可能有鲤鱼妈妈，求菩萨保佑父母亲消灾解难，平安健康。菩萨真慈悲啊，放生完菩萨就慈悲帮助把母亲的问题解决了。果然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，救了鱼儿的命，菩萨也会保佑你，法喜感恩。
感恩同修的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感恩南无释迦牟尼佛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父慈悲保佑弟子通过许愿、念经、放生度过妇科业障的爆发。2021年观世音菩萨成道日，弟子许愿清修了，可能许大愿激活业障，但现在能提前还债也是感恩呀。许愿过后没多久，就在冲凉时摸到右乳有应力，接着例假来了没有停，一下也傻了。那时疫情的关系也不敢去检查，心定下来后照心灵法门许愿、念经、放生、转功德、法布施等来消业还债，接下来就不要想太多，相信心灵法门，相信菩萨，相信师父，水到渠成。同修有的担心，帮我提议这个那个，我还安慰师兄，心灵法门的法宝我会照做，宵夜也有个过程，不可能要马上好。不知不觉中1个月、2个月、3个月过了，例假终于停了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心灵法门真实不虚。后来一天冲凉时无意发现应力左右乳都摸不到了，太感恩了，到现在无恙。
感恩分享。这位同修分享到，许愿念经帮先生腰上肾结石这件事情大事化小， 今年4月28日大概下午6点多接到我家先生紧急电话，说腰疼得厉害，腰上的肾结石犯了，在医院准备打结石。我在店里接了电话，赶紧求菩萨，我上新乡许愿转部分功德给先生，许21张小房子在3个月内完成现身说法。我也求了南京菩萨，南京菩萨非常慈悲，让先生在医院得到医生关照，帮他减轻了痛苦。在打结石过程中，医生挺关照的，说让先生结石多打9点，打碎方便好排出。医生也说也有打不干净的情况，需要自己在家跳运动才能顺利出来。医生并嘱咐5月12日来复诊，不要再另外交费用检查。医生特别交代打完后去拿止痛药，怕有复发的情况，结果药没用上。等我跟菩萨许愿完赶到医院，我家先生已在医院打结石，整个过程缓解了疼痛，打完结石精神状况还挺好。打完结石需要去诊所消炎，刚做完打结石手术就自己开车去诊所打吊针。打完结石后3-4天有吐的情况，吃不下饭，我5月初给先生烧了4张小房子就不吐了，精神状况慢慢恢复了正常。在5月12日之前接着烧了4张，共8张，等到这个月5月12日去医院复诊的时候，有个大的结石不见了，但是还有2个小小的结石在肾上，医生说不碍事。我才念了8张，还有13张没完成，在短短的13天时间里大的结石不见了。感恩观世音菩萨、南京菩萨，感恩恩师师父，只要有事求菩萨，菩萨有求必应。分享结束，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，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，不让师兄们背。
接下来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。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，有关中元节、盂兰盆节的佛学开示。一、编者按，农历7月15是中华传统节日中元节，又称盂兰盆节，与清明节、冬至日、端午节等都是民间祭奠、追怀先人的大节气。为何人们每到中元节前后，健康、感情、事业运程等方面都会出现各种问题？中元节期间拜佛念经，生活起居有哪些注意事项？中元节祭拜亡人时又有哪些玄学上的讲究与禁忌？本专题汇总了卢台长关于中元节的各种相关问题开示，希望能更好地帮助学佛人敬祖尽孝，慎终追远。一、中元节的民间习俗及玄学内涵。一、中元节的由来。目犍连尊者救母的故事，选自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，佛陀十大弟子，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。
师父说的那些佛教故事，神通第一目犍连尊者。
目犍连呢，一生啊，就是辅助佛陀弘法度生，他是佛陀一生当中弘法的重要助手。与舍利佛，他们是佛陀弟子当中的叫双贤。贤是什么？圣贤的贤，听得懂吗？当年记载啊，佛陀曾经说过，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最为上首，智慧无量，神足第一。就是讲了这两位弟子，神足大家知道吗？就像你们思维一样的，我现在想见谁，脑子里想来了吧，脑子里这个人来了吧。你现在在澳大利亚，你想在中国的妈妈，你想到妈妈样子在脑子里了吧， 像你走过去啊，你要坐飞机的话，你要七八个小时吧。你看看你这里想办法到你脑子里来，就在你眼前。你看这个不是叫神符啊？人也有功能的，一想就到了。当年穆建连他与舍利弗一起到伽耶山，使500个徒众归附于佛，让500个徒众皈依佛陀。穆建连还是佛教里重孝道的典范，所以我们说学佛的人要孝顺，所以中华传统文化讲孝道。所以你们如果对爸爸妈妈不好，打呀骂呀，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好，打呀骂呀，你们这个不是个好人。你说我们学佛又有良心，连自己的家里的长辈都不尊敬，你算什么好人？佛经上讲穆连救母，就是穆建连曾经以神通的力量，他得知啊，他的生母啊，就是他自己生他的母亲啊，因生前造大恶业，堕落了地狱，受很大的苦难，在下面，他就求助佛陀，佛陀就告诉他，在农历7月15这一天，以100位饮食置于蓝盆中，于蓝盆会就这么来了，然后供养出家僧众，穆建连就依此而做，终于使其母得救，把妈妈从地狱里救出来。所以后来庙里呢，就依此方法为亡灵超度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在庙里就叫盂兰盆会。这一个节日在7月15就是盛行不衰，穆建连也因此驰名古今，当时就知道凡是说盂兰盆会就是在赞扬穆建连尊者。
感恩菩萨，感恩师父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。感官就是看他的过去，靠他的将来，最主要的是看他这个人是不是在修心。
若这个人今天在修心，就一定会有信心和希望，若不修心就没有希望，感觉和感官也是虚空无实的。
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，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，加油吧学佛人。
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。